穆桂英下山到前敌去破阵，走在中途半路碰见大刀王怀女。大刀王怀女一听说穆桂英是宗保的媳妇，觉得可有理喽，向儿媳妇诉说前情。前文我们说过，王怀女王兰英确实是杨六郎的媳妇，定亲未完婚。在莽牛镇的那次，王怀女见着杨六郎了。本来王兰英一心要跟杨景成为夫妻，可是杨景因为有郡主，儿子又挺大了，不好意思，所以没理他，就这么王怀女气走了。到了西岐州，把反王平定，自立西岐王。这次啊，是回老家把他娘葬埋之后，把家产收拾收拾，另外带本村的这些父老乡亲，有愿意到西岐州的，是打此地路过，人家是搬家，想不到碰见穆桂英了。杨宗保过来一叫娘，桂英明白这是真的老婆婆来了，急忙行礼，哟，婆母娘您别难过，这件事情我回去见着老太君一定诉说前情，把您再请回来。哎呦媳妇啊，你一说话啊，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，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了。宗保你爹太狠了，逼得我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。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，打天门阵正用人，您何不跟我走呢？孩子我不能去，我怎么那么没脸呢，非得跟老杨家不可。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，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，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。婆母娘您放心吧，走，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，去告父帅一状去，保证能给您出气儿。孩子我不去了，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。老人家，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，还不看我的面上吗？打天门阵用人，要是请您，您来不来呢？桂英啊，要是你找我，有三寸纸条我也到，因为咱们娘俩投缘。婆母咱可一言为定，哎，咱娘俩可没说的。婆母娘，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，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，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，转送给婆母您用吧。听说西岐州挺苦，您又刚办完丧事，手里一定很紧，带着吧。
哎呦孩子，那可使不得，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，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？
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，谁有用谁的，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？您带着。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，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。这箱子抬的，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，心的话，小姐你真大方啊，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。杨宗保心里赞成，桂英很大方，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。这边一搭箱子，王兰英感动的掉泪了，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，又帮他立过功，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，自己上西岐州出兵，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，他手再大还得养兵，确实挺困难。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，这可就帮了大忙了。王兰英什么也没说，冲着桂英点点头，桂英啊，有事你给我送信儿，我走了。说完领人扬长而去。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。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，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，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但是宗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，离鹰潭还有五里地了，宗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。 等到了营门附近，就听里边礼炮轰鸣，到咕到到咚咚咚咚到到，24响礼炮，头前是孟良交赞，后边岳胜、杨兴、郎谦、郎万、惨林、柴干、八姐、九妹等，正当中是寇天官，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，叱咤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。因为不管怎么地，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，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。桂英急忙跳下马，再看边关众将，盔层层金光耀眼，甲层层龙鳞片片，军鼓军装号坎整齐，奏着乐器出来迎接。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，杨宗保高兴，嘿，我爹还真开面，没叫我做了。寇准紧行了几步，来到了近前，穆小姐，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，穆小姐快请进营，元帅在营中恭候了。寇大人，我乃占山之女子，怎敢劳各位老前辈、各位将军大驾金身，可折杀奴家了，不要客气，强者为我营中立功，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，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。穆英又客气一番，和众人进帐，来到里边一瞧，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，左边八贤王，右边佘太君，众将在两厢站立。穆桂英全身披挂，一提于大伟，来到白虎大帐，翻战群，跪倒磕头。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，投军来迟，望其恕罪。他这一跪呀，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，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，明白事儿。杨景说，穆小姐免礼，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，慢待了小姐，多多海涵。杨元帅，是我年幼无知，耍小孩子脾气，老人家多多的担待。说完站起身躯，然后一一见礼，就这么几句话啊，说的杨景心花怒放。穆桂英有容人之量，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，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位新人换旧人，我不如他。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，让我让兵权，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，我不放心，我得考考他。想到这儿，六郎说，穆小姐，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，自幼学过阵法，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？啊，跟元帅您回，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，大阵套小阵，什么青龙阵、白虎阵、金童阵、玉女阵、王母阵、玉皇阵、朱巧阵、玄武阵，又是三才阵等，一共是108阵，无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，一法通百法通，只要大家齐心合力，此阵就可打开。六郎一听，嘿，这套词儿啊，我一句都说不上来，要说论论枪，那我没说的，打阵这什么呢？看来我不如他呀。哎呀呀呀，八王千岁，众将官，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，我愿让贤，请穆桂英登台拜帅。大伙一听，嘿，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？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，哟，杨元帅，我乃是一个民女，我哪能统兵带队呢？还是您为元帅，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。寇准说，不要着急，咱们事情有早有晚，可紧的办。这么办，下将桂英和宗保完婚，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。就这么，八王传旨，宗保、桂英奉旨完婚。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。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，熟悉军中一切， 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镇镇外观看阵势。外行是越看越糊涂，内行一看就清楚，因为万变不离其宗。桂英做到心中有数，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，斩为战将，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。穆桂英登台拜帅，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的？说花木兰、吴艳娘娘，那么还有几人呢？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，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，得说是空前呢、啊。在众将里，有的信服，有的怀疑，有的反对。女的还能领兵，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，出阁伺候丈夫，将来带孩子，练练刀枪，是提高自己的身价，找个好丈夫，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？这是千古奇闻。是啊，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儿女情长太重，动不动她再一哭，哎，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。也有的说，咱们穆元帅人儿长得够标致的，时值尖尖如同春笋，走道压赛风白柳，破一百单拔阵呢、啊、够呛。也有知识的说，桂英长得娇，人可不娇，活捉过杨元帅，刀削过白天龙，嗨，那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？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采风听见了，什么碰上的？你不服气，咱们试试。我告诉你，女的就是比男的强，杨家这样的女兵，你要不服叫一下。行行行，采风，对对对，你是比我们强多了。有的说强不强啊，疆场上看。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，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，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，鼓声一响，战将全到了。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，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，今天人特别齐，寇准八王都来了，想看看十八九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。众将到齐了，孟良交赞，瞪着眼珠子看着，替桂英害怕，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，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？我看他先盖神呢，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，全身披挂步入帅帐，往左右看看，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，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。孟良心说，行，就这两步，看这两眼，嘿嘿，就够元帅。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，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，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，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，除了教他刀法，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。桂英聪明好学，文学最好，熟读兵书，又学了万阵图，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。老尼姑呢，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，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，各种阵的打法。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，桂英是个有心人呐、啊，全一一记在心中。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颜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，这座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。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，那边摆着天门阵，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，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，至于说一百单拔阵各种的阵主是谁，有多大能耐，虽然不大清楚吧，心里也有数了。这叫不怕千招会，就怕一招精，老琢磨自有成效。至于说他挂元帅，你别看他没挂过帅，回木克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，没干过别的。他父亲不在山上，木铜木铁不管事儿，木克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，什么瓦战壕、练大兵、巡营、防守，
3年的时间，要拿现在话说，有实践的机会，所以难不住他。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，坦然自若，冲着下边看了看，众将花过来施礼，参见元帅。众将官免，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，有不到之处请讲当面。说完打开花名册，点名过卯，然后发放军情，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，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，愚者都得到。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，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，他当元帅当惯了，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，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，本帅在。孟良差点乐出声来，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徽，嘿，答应还挺脆快。桂英一想，不管怎么的，这是公爹，在帐中也不方便，我开开恩吧。啊，杨元帅，您这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，请到后边休息，有事请您来呀。看座啊，谢穆元帅。柳郎心说，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，众将也高兴，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，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。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。穆桂英一看这名字，冲下边高喊杨宗保，下边没人答应。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，心说宗保，哎，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？同一天你就误卯，这不是难为我吗？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，我叫他起床了，怎么还没到？他故意的等了等，还是没人搭声。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。桂英把脸一沉，好，把雾卯牌挂出去。
是。
六郎着急了，心想这个冤家，你怎么又雾卯了？这不是难为桂英吗？桂英要是以公之公来办，你就得受苦，夫妻就得反目，不按公本办，怕众将不服啊。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，坐都坐不住了，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。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，岳胜、杨兴、孟良、焦赞、岑林、柴干、郎前、郎棒、八姐、九妹，啪啪啪都点完了，所有人都到齐了。要是没有戊卯的，就该发表军情了，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。第二卯点完了没到，二道戊卯牌挂出去了。孟良在下边嘀咕了，穆桂英，你挂八道戊卯牌有什么用啊？那是你丈夫，男子为天，女子为地，新婚四天，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？说着话的功夫，就连挂了3道雾毛牌。桂英真火了，抽出金皮大令，来呀，去掉杨宗保。刚说完，杨宗保来了。穆桂英啊，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，走得早。其实杨宗保也醒了，不过一看太早了，我再眯一会儿吧，又睡了个回笼觉。等他再一睁眼睛，天哪，大天石亮啊，坏了，我误卯了。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，奔大帐，离远就瞧见挂3道误卯牌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，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，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。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，不管怎么的，我是你丈夫，你得有一面，再说下不为例，就这一回还不行了。所以呢，他没太害怕。这阵儿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，杨先生，元帅生气了，你误三卯
啊。我知道。
说完大步溜星的进了白虎大帐，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，末将参见元帅。穆桂英啪一拍虎胆，杨宗保，你为何连误本帅三毛呢？
啊，末将贪睡起来晚了。
嗯，
杨宗保误头卯该当何罪？这个宗保一想，这还考住我了。我没到军营的时候，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四斩啊。穆元帅，头卯不到，重打四十。那么二卯不到呢？重打八十。三卯不到，枭首示众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叫军中不斩不齐。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，是又生气又心疼，心的话，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、啊！不杀他难以服众。桂英脸一沉，捆绑手把杨宗保给我捆上，推到辕门以外，枭首示众。说完，他把大令扔到下边，捆绑手过来，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，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，往下就推。杨六郎调旨赞成，做得好，法不责己，焉能责众？孟良心说：呀呵，刚结婚就把丈夫杀了，这哪行？这是给我们个好桥，杀几个猴看，我得求个情。元帅息怒，我给杨宗保求情，把他饶了吧。穆桂英洗脸明白，微微一乐。孟将军，杨宗保目无本帅，连误三毛，杀之不足，本帅不准人情。孟良傻了，
哟，我没算计到，真要杀呀、啊！哎呀，这可不行，他捅捅这个，碰碰那个。我说众位将军，别看着呀，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！哎，快过去，要不然宗保够呛了。众将哗都跪下了，元帅开恩，留宗保一条性命，我们乐于替他立功赎罪。孟良说：“对了，我说穆元帅啊，你是新来的，你打开公安部看看，我立了几次功，我全不要了，给宗保免罪。”除了杨六郎，都给求情。桂英点头：“众位将军，免礼。”看在大家的份上，饶了杨宗保。来呀，把他推回来。有人传令，时间不大，把宗保推回帅帐。他往回一走啊，还满不在乎呢，心说：这就吓唬吓唬我呗，真能杀我，把我宰了，你不守寡呀？到了近前，跪倒行礼：谢元帅不斩之恩。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儿，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心中这个气呀。杨宗保，非是本帅不杀你，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来呀，重打四十军棍。扎！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喽，抬头看看穆桂英，心说真打呀。众将再求情，桂英一律不准。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，冰冰邦邦四十棍子打完，把刑具往上一举，请元帅验刑。桂英一摆手，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了。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，发髻散乱，鬓角往下滴的汗，一瘸一拐，咧着嘴，心里这个恨呐、啊，穆英哎。真揍啊，等散账啊，我和你算总账。穆桂英心里也难受，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，为点卯我把他打了，他准和我翻脸呢。又一想，在家是夫妻，在帐里是将帅，尽管现在恨我，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，他会体谅我的。想到这儿，故意把脸一绷：杨宗保，打你屈不屈？宗保一想，我情屈命不屈，在这块不敢说啊，不屈。打你对不对？ 对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帅给你一支将令，一千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，只准胜不准败，打了胜仗蒋公折罪，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。说完把大令一递，杨宗保坐在地上都没起来，心里这个骂呀，但是没敢张口，因为刚挨完揍，
恨得咬牙切齿，心说：“丫头哎，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？我要不带伤，都打不了天门阵，况我带着棒伤，怎么能打赢呢？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呗。”又一想，我要说不去，他得说我贪生怕死，微刀必剑，没囊没志，没心没肺，还得把我宰了。要死啊，我死在疆场上，我也不能叫你小瞧，叫敌将杀了，叫为国捐躯。我死，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？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：“请问穆元帅，青龙镇在何处？”穆桂英也不在乎：“请将军进天门镇，正南门，左边为青龙镇，右边为白虎镇，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阵。”宗保二话没说，捡起令箭，脚步良枪，出了打仗。打这之后，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，肃然起敬。别看人家是十八九岁的姑娘，不徇私情，治军有法，我们呢真得注意，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。寇准八王全赞成。孟良又不高兴了，心说：“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，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阵可不应该。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阵，叫你挂了什么帅呀？哦，我们叫你来管了呀，这是和宗保过不去。”哎呀，这可得怎么办？宗保有个好歹的，哼，不用说六郎他心里不得劲，就我孟良就不干。就在这阵，桂英传令：“众将官炸来呀，点起5000人马，随本帅百队出征。”穆桂英到外边飞身上马去。